姐妹平安。我想困扰基督徒的问题很多，但最最困扰的，我相信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上次我们从腓立比书二章的3-11节讲到效法基督的榜样，紧接着使徒保罗就接续从1:27开始的劝勉，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能够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今天要讲的12-18节可以说是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内容。我要分三段来讲。我们讲更加顺服、行事光明，还有因主喜乐。我们来看讲第一段，更加顺服。我们这12-13节就是刚刚我们读过的经训，我们就不要再读了啊。这样看来，就是说，所以因此，使徒就用基督的榜样为基础，再度呼吁腓立比人，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要顺服的。当时的保罗人是在罗马啊，腓立比的信徒是常顺服的。他们顺服的动力是什么呢？很可能使徒是他们顺服的动力。他们的顺服的对象是谁呢？上次我已经讲了，顺服是代表听上帝的话，降服在上帝面前，并且服从上帝的旨意。而新约的顺服是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配合腓立比人的经历，根据《使徒行传》16章，我们知道他们肯定是对使徒和他同工所传讲的真道顺服，才会有教会的建立。从保罗的书信里，我们也知道这些信徒他也是接受使徒和他的同工所传的教义的规范。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顺服了保罗和他的同工，至终也就是顺服了耶稣基督，因为是耶稣基督呼召保罗为使徒。当然顺服基督也就是顺服上帝，因此他们是常顺服的，就是指他们常常顺服基督以及基督的使徒和他的同工，以及对他们所传的福音和教导的信服和顺从。我们想想看，今天的我们是不是也是常顺服的？求主怜悯，让我们也可以和他们一样是常顺服的。接着保罗就劝勉他们，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以弗所书2:8-9，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救恩是神白白赐予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英文 NASB 是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相信很多信徒都知道，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就可以得到救恩，就是 salvation， 因信称义。因为耶稣为我们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上帝就如同接纳义人那样接纳了罪人，罪人跟神那种远离的关系就被上帝永远的纠正过来。因信称义以后，我们就有了成圣的地位，我们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属于神。但是在生活中要成为圣洁，却会是一段艰苦的旅程，常常是起起伏伏， 跌跌撞撞。成圣的生活是以后我们得荣的开始，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得赎，我们就和耶稣一样有个荣耀的身体，我们的救恩才算完全的实现。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就是说有了成圣地位，在分别为圣的条件下，我们继续进行的一种生命的蜕变。我们要在每天的生活中持久的顺服神，透过每日的成圣生活来完成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所开始的生命的改变。成圣也是在神的恩典中继续的成长，这样的生活会把我们引至基督再来的时候所要临到的永恒救赎里面，我们会经历到完全的救恩。保罗劝勉腓立比人，如今他不在他们当中，他们更要顺服神，更认识到应当为自己的属灵生命来负责，当恐惧战惊，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就是应当存着敬畏神的心，顺服神旨意的态度过每天的日子，因为认识到将来有一天要在基督台前交账，唯恐有负神的托付。为什么我们应当恐惧战惊，透过操练顺服做成得救的功夫呢？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他的美意就是他的救赎目的，也就是说上帝为了成全他的救赎目的，在信徒心中运行的结果，就是使他们立志和行事。立志是指里面的定义，行事指外面的行为，合起来的意思就是照心里所定义的在外面把它行出来。因为照着神的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而下的决心，又是照着神的灵所发出的力量来实行，我们就可以成就他的美意。由于动工的是上帝，因此信徒有严肃的责任去过成圣的生活，由于上帝动工是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因此信徒也得到保证，他们的努力是不会徒然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更加顺服圣灵的带领，就必定能够随时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要如何才能更加顺服圣灵的带领，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呢？有一节经文对我的帮助很大，那就是罗马书二章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解经家 Phillips 解释我十分的认同，他说不要让周围的世界把你挤进他的模子里，反要让神在你里面把你重新磨造。在成圣的过程里，我曾经很彷徨过，因为我放不下今生的骄傲，因为读的都是好学校，你自然会跟同学来攀比，有着被世人称赞的成就对我还是很重要的。直到有一天我反复思想这节经文，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已经被周围的世界把我挤进他的模子里，在里面载浮载沉，疲惫不堪。上帝借着使人重生，将人从前没有的渴求种在人的心里，使人渴慕神，渴慕圣洁，渴求祷告敬拜侍奉，可想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尊崇并荣耀神的名。所以 我们不要让周围的世界把我们挤进他的模子里，反要让神在里面把我们重新模造。当我们思想神的慈悲怜悯，思想主耶稣的降卑顺服舍己，我们应该可以更加顺服圣灵的带领，能分辨和可想神的旨意，行在他的旨意当中。我们盼望的应该是主再来的时候救恩的完全实现，而不是在我们短暂的一生里被世人称赞的成就。诗篇63:8说，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但愿这可以成为我们每天的祷告。下面我讲行事光明，我们一起读14-16。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变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没有徒劳。使徒保罗劝勉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以后，为什么会忽然提起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呢？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原来前面2的劝勉是信徒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还有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但如果我们发怨言起争论，就表示我们之间没有同心合意。因为发怨言起争论是制造不合意的罪，这种发怨言和起争论的态度所反映的是结党和贪图虚浮的荣耀，而不是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什么是怨言呢？怨言是包含着对现状不满和愤恨的一种情绪和言论。信徒发怨言是表示不服神的安排，不肯为自己所遭遇的苦境负责，而想要诿过于别人，是对神不服，也是对人不平。但是当我们看到问题提出来讨论，这个跟发怨言起争论是两回事情。最近我们查到哥林多前书10:10，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昧命的所昧。原来这是提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的事情，他们到底发了什么样的怨言以至于被昧命的所昧呢？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出埃及记14:11说，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你们注意到红笔字有埃及，埃及。他们以色列人发的怨言似乎是想证明出埃及是错误的，摩西是失败的，也就是不相信神的作为，于是神重重地处罚他们。怨言不但触动了神的怒气，而且破坏团体的和睦生活，容易激起争论。我们自己可以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在教会或者是在家庭里发怨言？如果我们在教会发怨言起争论，那么我们肯定会破坏教会的合一。如果我们在家庭经常对我们的配偶或孩子发怨言起争论，家庭肯定是不和睦。怨言的杀伤力是如此的强大，我们如何避免呢？只有效法主耶稣的降卑顺服和舍己，我们 也要学习摩西的祷告，在诗篇九十二节啊，九十章十二节这么说：求你指教我每天，求你指教我。你们自己看，我这里看不清楚哈，自己的。谢谢啊！我想给大家，也是给我自己留一个作业。我们在这个月里，我们试试看，我们在家里，在教会，我们操练，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当我们更加顺服的走成圣的道路，凡所行的都不发怨言，起争论，这样就可以使我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无可指责，诚实无为，不是指绝对无罪的完全，而是指全心全意单纯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无可指责是注重在外面的行为，不给人有毁谤的把柄。诚实无为是注重在里面的存心，信徒要有诚信的美德。最近我读了一篇很感人的诚信的故事，是个卖火柴的小男孩的故事，也许你们也看过。在18世纪，英国一位有钱的绅士，有一天深夜，他走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小男孩拦住了，说：先生，请你买一包火柴吧。我不买，绅士回答说，但是就撇开男孩继续走。先生，请你买一包吧，我今天到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吃呢。小男孩就追上来说，绅士看到躲不开小男孩，就说：可是我没有零钱呀。先生，你先拿上火柴，我去给你换零钱。说完，男孩就拿着绅士的一个英镑就走了。绅士等了很久，男孩仍然没有回来，他无奈的就回家了。第二天，这位绅士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工作，仆人进来了，说一个男孩要求面见绅士。那个男孩被领进来了，这个男孩比卖火柴的男孩还要矮一些，穿得更破烂。先生，对不起，我的哥哥让我给您把零钱送来了。你的哥哥呢？我的哥哥在找完零钱回来找你的路上被马车撞成重伤，现在在家躺着呢。绅士深深地被小男孩的诚信所感动，走，我们去看你的哥哥。去了小男孩的家，家里只有两个男孩的继母在招呼那个受重伤的小男孩。一见绅士，那个男孩就赶忙说：对不起，我没有给您按时把零钱送回去，失信了。绅士被这位小男孩的诚信深深打动了，当他了解到两个男孩的亲生父母都已经双亡，毅然决定把他们以后生活所需都承担了起来。男孩的诚信感动了那位绅士，激发了他的爱心。当我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就可以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是神在永恒中，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的旨意。这里的弯曲悖谬引自《生命记》32章5节，这乖僻弯曲的时代，是形容那些转离神、专门为自己设立别神的人。弯曲悖谬的时代是指世界偏离了正路，远离了真神，过着那些不信者所过的颠倒是非的生活。我们看到啊，看一下提摩太后书3章2到4节所描述的这些：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违背父母，忘恩负义， 心不圣洁，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嗯，现在是怎样的世代？我们很容易从一些非基督教的报章杂志和书籍，还有电影电视，看出流行的时尚以及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三观不正的电视往往收视率是非常的高，这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弯曲变谬的时代。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只看 Disney 的电影，因为比较纯净。可是前一阵子重拍26年前的经典童话故事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和野兽，居然渗入了同性恋的题材，这就反映了现今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有位爱尔兰圣经学者形容后现代是黑夜中的大海，天茫地暗的漂浮，没有盼望，没有方向。在这个黑暗的光阳世界里，基督徒在哪里呢？基督徒在这样的世代中要如何逆流而上呢？使徒的劝勉是：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这句话提醒我们，只有我们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才能像光体一样，在这弯曲变谬的世代来能够照出在这边发光，因为我们的源头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看一下这节经文，以赛亚书9:2，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这大光就是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8:12，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耶稣曾经这样教训门徒啊，5:11-14-16，我们一起读一下啊。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谢谢。基督徒有了基督的生命在里头，所以内在的明光在黑暗中光芒四射。基督徒是世上的光，我们常说要做光做盐，其实不应该这么说，因为我们就是光就是盐，我们要在我们的身上反射出主的大光。南非总统曼德拉他曾说过一段话，他说：如果天地总也不亮，那么就摸黑过生活；如果自觉无力发光，那就不必去照亮别人。但是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洋洋，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更有热量的人。这段话给了我很大的启迪。我们常常会觉得很无奈，感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大环境如此，我又能怎么样呢？马丁路德说：神就是我的环境。让我们单单的定睛在主身上，从他的爱和话语里支取力量，思想主的教训。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身上的光是否太微弱了？将近一个月前，德州 Houston 遭遇哈维飓风带来的暴雨洪灾，造成将近660万人受灾， 超过2000人被水围困，3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这期间也发生不少感人的事情，有一个标题是这样写着：恐怖灾难来临，人们都在惊慌撤退，路上突然出现一个奇观，有数百辆车打着红灯向地狱中心开去。原来这些排成长龙车队的人都互不相识，有老人，有中年人，有年轻人，有男人，有女人。当他们听到 Houston 受灾，就自动开着车，有船的就拖着小船往灾区中心开去。他们不顾自己自身的危险，因为洪水是无情的，被他们救援的人不计其数。其中有一位警察奋力救人，他让位给别人拖难，最后自己殉职。这样的行为显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就好像明光照耀。因为就在洪水泛滥的同时，也有趁火打劫的。几乎每次的苦难和灾难都能激发人的同情心和善心善行，更多的表现出他们的勇敢、善良、友爱和利他的精神。今天我们英文部主办的义卖会也正式表达了我们的爱心。但是我更盼望作为基督信徒的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塑造出良好的品格，就是我们不遇到灾难，我们也同样有爱心、有坚韧、有成熟的基督徒的品格。使徒劝勉我们，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是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什么是生命的道？初代教会时期，当主的使者把彼得和同工从监狱里领出来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生命的道就是福音，因为福音是上帝的拯救大能，一人必因信得生。生命的道不仅是传讲生命的福音，而是使人得生命的福音。 Richard Foster 他写的《属灵传统礼赞》 Streams of Living Water 提到，耶稣宣讲并活出神国的好消息，就是人可以借着信心进入神的国度，经历他的爱，得到活泼丰盛的生命。耶稣呼召人去跟从他，去宣扬神国的福音，把这好消息带给邻舍和朋友。历世历代的圣徒持守信仰，为了这件事不遗余力。像奥古斯丁，他从一个浪荡子借着罗马书经历救赎的恩典，生命完全改变，从初期写的忏悔录到后期的上帝之城，他的一生有力地为信仰激烈辩解，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信实忠诚。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使徒们坚定有力地传扬福音，把生命的道显扬出来。各个世纪以来，宣教士更是以热血和生命来宣扬和见证主的福音。当代的典范有 Billy Graham， 他在自传里自称生命的焦点是一名布道者被呼召去做一件事，只是一件事，就是去宣扬福音。在完成大使命的事工上，他的主要贡献是为巡回布道事工带来道德和财政上的诚信正直。他和各层面的信徒群体合作，有一个种族融合的布道会。历世历代主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激发着我们要存心忍耐，奔走天路。 信徒发光的途径是借着口头传讲和生活的见证。保罗所关心的是信徒对耶稣基督福音的忠诚，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NASB 是 Holding Fast the Word of Life， 就是持守福音而活出生命之道。这样信徒借着彼此合一，彼此相爱，来持守福音的事实，可以向世界成为有力的见证。大家都知道一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3:35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然后保罗说，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保罗所夸耀的将是腓立比信徒成长的灵命，而不是他自己的。如果他所带领归主的信徒没有能够坚守住生命之道，那么基督再来的时候，也就是救恩完全实现的时候，他会觉得没法交账。当他回顾他一生的侍奉工作的时候，便会觉得自己是空跑一场，白费功夫，就恰似那一江春水向东流。保罗常常把基督徒的人生比喻为在运动场上的这个跑步竞赛，他不但自己奔跑，他更是要带领信徒跟他一起一样的跑完全程。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跟从我们的牧者，认清目标，持定方向，全力以赴呢？我们来到最后一段，因主喜乐，我们读这两节经文啊。我以谢谢。交奠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到旧约圣经中的奠祭，是陪同着另一个祭物献上的，交在祭坛的旁边，通常是用酒。以你们信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比较合理的一个解释就是说，腓立比人他是以祭司的身份向上帝献上他们的信心为祭。因为保罗在罗马书上也曾经劝勉信徒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因为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那个时候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他很可能会为主殉道。保罗说，倘若他为主殉道成为奠祭，陪着腓立比人所贡献的祭物，就是他们的信心，他也很喜乐，因为这件事情对他自己以及对基督福音的见证都大有益处。保罗乐意成为奠祭，正是反映了耶稣基督的降卑、顺服、舍己，这是所有信徒应当效法的榜样。保罗的喜乐从哪里来的呢？应该就是从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他问主，主啊，我当做什么？那时候开始的。因为之后他就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基督为中心，他树立起你为我死，我为你活的价值观。主耶稣是他喜乐的泉源。这两节经文就四次提到喜乐。保罗他假设腓立比人会因为他们自己所贡献的祭物，就是他们的信心而喜乐，而保罗也分享他们的喜乐。保罗因为他有一个愿意为主受苦受难的心智，所以他能够以喜乐的心情来面对殉道的挑战，并且鼓励弟兄姐妹应当为他喜乐，而不是为他担心。 他说你们也要喜乐，并且要和我一同喜乐。这样他们就分享了彼此的喜乐。这不但强调了腓立比信徒其中的一个主题，在任何境况下都保持喜乐，也反映了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之间的亲密的关系。保罗和腓立比教会的关系是一幅美丽的图画，让我想起了我在退休会听到赖建国牧师所说的有关牧人还有羊的关系。他说牧人要做的是引导、供应、守护、陪伴，也就是一心以羊群为念。腓立比人他愿意跟从牧者保罗的引导，领受他的供应，接受他的守护，因此他们可以感受到主的同在，他们和牧者保罗也可以彼此分享在主里的喜乐。保罗的喜乐是因为救赎主仍然活着，他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因此他的心欢喜，他的灵快乐。他也要信徒跟他一样照样喜乐，并且和他一同喜乐。 Jonathan Edwards 说，受造者的幸福在于在神里面欢喜快乐，而神也因此得着高举与尊荣。使徒保罗讲完基督论，劝勉他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降卑顺服舍己之后，他就劝勉他们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要更加顺服，恐惧战惊，走成圣的道路，努力达成自己的救恩，因为神在他们心里运行做工，还要行事光明，无可指责，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信徒的信心长进是保罗的安慰和喜乐，即便会殉道也是喜乐。他也要信徒跟他一样，因着主的缘故照样喜乐，并且和他一样喜乐。我们一起祷告。父神，你是创造宇宙天地的大主宰，感谢你在万事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帮助我们持久的顺服神，走成圣的道路，直到见主面的日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